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想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又是一个新礼拜的开始咯、那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概况啦、这边拿到的一个这个资讯是说，在这个礼拜三之前啊会是一个时晴时雨闷热的这个天气。那今天呢水气增多，中北部呢偶尔会有雨，那这个雨势呢是在山区跟宜兰的午后雷阵雨的状况会比较频繁一点点。那礼拜二到礼拜三呢，西南风这个增强，然后呢中南部呢会有偶尔阵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这边气温呢大概都是在34，高的话可能会到36度哦，这样的一个典型夏天闷热的天气啦哦。那这边要特别叮咛大家一下咯，留意突来的这个阵骤雨啊哦。所以呢外出还是要把这个雨具带着在身边以备用啊，因为这个瞬间的大雨呢可能会让人家这个措手不及啊。所以不要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好像这个天清气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忘了把这个雨具把雨伞带身边哦。那天气闷热的话，就是还是要建议大家随时补充水分哦。那户外的活动的话，当然就是要记得防晒哦，特别是在这个早上十点到下午4点的这一段时间，哇，这个是太阳这个紫外线最大的时候哦，所以呢要预防中暑跟热伤害哦。好，这个是一开始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的这种天气的概况哦。那因为7月份开始，张老师就有一系列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这个工作所以呢7月份从上个礼拜开始呢已经有陆陆续续安排了一些代班主持人哦，所以呢大家也给我们的这些代班主持人呢多多的鼓励加油特别是明天我们会有一个神秘嘉宾来做主持人，不是你熟悉的之前的那几位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不同代班主持人他们提供给各位不同的这些这个宝贵的资讯宝贵的资讯。那上 上个礼拜我们这个代班主持人呢，这个陈韵如总经理呢，也特别跟大家介绍了在国立故宫博物馆齁、正在展出的美国大都会齁、这个博物馆的一些展品齁、非常难得齁、算是第一次齁、有这么大规模的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这个算是全球齁、这个五大博物馆的这个展品呢来台湾展出齁、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啊，他也送出了啊几张啊这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门票齁、因为这些门票呢都是所费不赀的齁、所以呢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尽快的到我们的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取这一张啊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个展览的这一段期间呢的这个门票齁、那可以找时间到故宫博物院，所以是在故宫博物院齁、等于是故宫博物院跟这个这个策展的单位还有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齁、一起合作的这一个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飨宴齁、所以这边也这个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齁、所以呢我们也有常常会有一些确不定时的一些好康的回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日光大道的节目，持续锁定就没错了、好，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房地产的资讯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呈现的是一个持续低迷的一个状况，不管是民间做的调查或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大概都是呈现一个相对悲观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所以我们这边来跟各位提供的是上个礼拜住展杂志公布的房市风向球，那不用张老师特别去报告，大家应该某种程度也可以猜测得到，这个球呢应该不会太理想哦。那这个住展杂志的房市风向球呢，他们是以北台湾为这些新建案的调查的一个为最主要的database 哈、那六月的这个住展房市风向球呢，持续维持象征衰退的黄蓝灯哦，那这个黄蓝灯的分数是几分呢？是 39.9 分呐、所以房市的这个产况呢还是不见起色。那这个房市风向球住展所做的这个风向球里面有六大构成的这个指标，那它呈现的是一个只有一是上升，两项持平，三项是下降的。那预售屋的这个推案呢是上升的这一项当中唯一呢往上这个逆势突破的齁、那至于说新成屋的户数还有溢价率呢，倒是这两项都是持平的。那成交组数齁、这个业者最关心的成交组数啦，来客指数啦，还有这个待售的建案齁、这些个案数呢都是下滑的齁、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还是呈现一个供过于求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齁、业者好像某种程度从这样的一个一升二平三降来看的话，有些业者像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推、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啦齁、所以呢这个预售屋的推案量呢是在六月份逆势上升的，可是呢成交组数来客指数齁、这个待售的建案分数这个数呢倒是下滑的齁、那所以呢这个住宅杂志的一个综合的判断是说啦，北台湾呢目前待售的这个建案数量呢超过了1300个案子，去化归宿齁、那这种状况呢好像是这个得到了瘟疫一样，得到了疫情一样、那跟这个2021年新冠疫情三级警戒的时候是差不多的。那我们来听听看住展杂志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常客咯、陈秉成陈帅哥他怎么说的、六月份的这个预售供给量回温，那这个推案量呢月增了将近50%，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供给量， 逼近800亿元呢、啊。那指标的这个案子呢，大概是以新北市新店的汤泉建设案达百亿元的量体最大、哦、那这个汤泉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不陌生，他从最早期的这个第一期第二期、哦、一直推一直推，现在呢已经不知道推到第几期了，可见呢他当年呢在这个地方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大概是真是、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量哦。那另外呢茂德建设在新市的新庄新店也各推出了有85亿元的案子跟60亿元的总销新案，那还有将近10个案子呢大概都在50亿元这样的一个推案量。那新成屋的户数呢这部分呢跟5月份比较起来呢分数是一样的，那微微增加了有80户，整体呢是200多户哦。那陈秉承发言人表示，接下来的话呢就会进入家庭出游的暑假啊，这个家庭出游潮现在应该就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家庭出游潮的时候了。那加上呢上个礼拜又是台风季、哦、真的台风又来了、哦、那接下来又是民俗月、哦、民俗月今年可能会比较晚，因为有闰六月、哦、有闰六月，那利空也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啊。接下来呢再来进入年底第四季的话，除非这个规划的这个329呢能够有一些表现，或者的话呢今年大概整体的房市应该就是一个这个相对毫无可观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陈秉承也表示需求面呢还是低迷啦，那追踪指标建案呢每周平均的来客组数呢、跟成交组数又再度往下掉下去了齁、哦、平均每周的来客组数呢是 15.7 组齁、哦、那成交组数呢是 1.1 组齁、哦、那台北市南港跟新北市林口还有三重的个案呢这个亮点齁、哦、还是难称大局了齁、哦、追踪当中呢单周出现零交易季也是所在多有齁、哦、也就是住展杂志讲的说暗藏单薄狼了齁、哦、这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低迷齁、哦、因为上个礼拜又是台风，然后又是这个暑假假期的来临，那一般民众呢大概这时候也都无心恋战、哦、可是推案量倒是增加的、哦、那这个北台湾待售的建案数呢居高不下，六月份来到了1331案哦、就是有1331个案子在市场上销售，那月增了30个案哦，去化归宿的这个情形呢真的是跟2021年新冠疫情三级警戒的时候差不多、哦、那其中又以这个桃园市的销况最为堪忧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量增最多，所以呢这个意味着所谓的市场的卖压也会最大、哦、所以桃园市现在是一个最高警戒区咯。那开价跟成交之间的价距离呢也是不到一成啦、哦、所以建商开价不再创新高，可是呢现在溢价的空间虽然说有建案放出所谓的让利啦、啊、降价的这个情况，可是买卖双之间的价格呢还是出现一个拉锯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咯。好，这个是住展杂志这个上个礼拜公布的最新六月份的房市风向球，看起来这个风向球呢是有一点点的算是低迷了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咯。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台北市这种所谓的双楼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听着我的脚步，紧随你背影，一靠近就会踏碎，看着你的头发比天色还黑，一抚摸就成灰，就像落叶起飞，只因为枯萎，说再见都那么像迂回，就像亲吻我不是我自己的泪，只是我以为，因为太有所谓，我才显得无畏，有想要的关系你都不敢给，没什么可爱，就没什么可悲，你完美越接近憔悴，每次陶醉都化作清醒的智慧，此刻忍不住拥抱你又会不会，你难道会不想我爱过的谁，命运不能再轮回，等待爱你的火雨慢涌着泪水，直到天黑黑到我永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2，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一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白狐、哦、这个是由陈瑞所演唱的，这个都是老师张老师的精选集的、哦、所以呢大家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说哎，还蛮舒服的一首歌、哦、大家可以找来听听看。好，那台北市的这种双老的情形呢随着岁月的推移呢是的越来越严重哦。那我们看看这个财政部的资料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台北市呢越来越多的屋主呢已经进入到65岁以上的这种高龄者。那因为这些高龄者呢他们当然呢、啊、当年买下来的房子也都是进入到一个非常老的一个状况哦。虽然说房子还堪住，可是呢危险跟那个所谓的舒适度都已经不如当前了、哦、啊这些高龄长者呢对于目前都市更新重建的这些环所的程序呢又是接受度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呢我们节目中的常客这个这个都更专家彭彦祥他也常常会提到，有些老人家呢对于都更呢某种程度是会有一些排斥的哦哦，那要他们搬离原来多年数十年习惯居住的这个环境啊哦，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事实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人老屋老的这种状况之下，台北市虽然说最有机会啊最有可能推动都更，可是呢那个牛步化的情形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哦。那财政部的这个数据发现啊 ,2024 年房屋税啊里面住的65岁以上的这个高龄长者呢已经达到了413万户、哦、是全国、哦、那占纳税人的比例呢也来到了 35.5%， 这个都是持续的在创新高当中了、哦、那其中六都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台北市去年度2024年所有的屋主当中呢有 44.6% 的这个住户呢年龄超过65岁，这个占比呢是全台最高、哦、全台最高。那另外根据地价税这个资料来比对的话，2024年地价税高龄纳税人也有达到354万户，占全体纳税人的比例呢也达到了 33.2%， 其中台北市一样这个缴纳地价税的长者呢占的比例呢也来到了 41%、哦、这个都是全台最高的记录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些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台北市当然呢、啊、医疗条件比较好，加上呢这个国人注重健康，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持续加当中。那这一群战后婴儿潮的世代呢，由于二三十年前台北市的房价负担相对比较轻、哦、尤其是在外围蛋白区，所以呢这些65岁的长者大概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有能力就已经自产了、哦、可是呢随着这个刚才提到的岁月的不断增长、哦、人也老了，字也老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造成了双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台北市当然呢、啊、这个如果说有子女继承这个所谓的老房子的话这个部分大概年轻人呢也大概不会想住、哦、所以呢出现有两种状况，就是台北市的老房子不是出租给别人，就是说诶有些可能就是参加了这几年来如火如荼在推动的这些都更跟危老重建，可是呢如果说老人还是住在这里面的话，要做更或是危老相对困难度都是比较高的哦。那到底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所谓的 屋子的屋龄到底有多少呢？我们也看看内政部的统计资料，截至到今年第一季为止，台北市平均房屋税级的住宅类平均屋龄是达到38年哦，加上呢高龄长者永屋哦，所以这个部分的比例也是最高，人老屋老哦，这个是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双老情形。那在这样的一个双老的这个环境，也面临的三项的难题哦，这个是房仲业者他们观察到的这个三项难题。那三项呢，第一个，由于呢高龄长者呢对于反手的这个重建都更程序呢是却步的或是不熟悉的，加上呢考量到要搬出自己数十年熟悉的居住环境等等的问题呢，都让这个都更的整合难度越来越高啊，越来越高，这个是第一个难题。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呢，是台北市呢有超过四成的不动产是掌握在这个高龄长者的手中，若是为及早安资产的规划这个未来呢将会有大量房产或是土地出现继承的争议不只是继承的争议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各位提到过，有些呢是未继承那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包括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包括张老师最近出的书也都有提到，因为这些土地房子未继承呢就变成这个所谓的大集团地面师呢觊觎的标的所以我们第三段也会来讲讲这个台北市全台第一个这个地面师诈骗案，之前也已经一审判刑了那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时间跟各位完整的来讲这一个案子待会我们第三段再跟各位来做分析分享。好，那有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台北市大量的不动产未能有效活化那同时呢房价又处在一个高档，更让这些年轻族群呢事实上是却步的那所以都会地区，特别是台北市，我们看到蛋黄地区的话，几乎年轻人呢大概都已经往外移动，包括即使说这些年轻人有机会继承到这个高龄长者的这些老房子，他们也大概不会想住在这些老 COCO 的这个老房子所以呢不是选择出租就是选择把它卖掉所以这个是双老的台北市现在面临的这个三大难题这个第一个是高龄长者对于这个都更重建的却步因为不想搬离不愿意搬离那如果不愿意搬离的话只要被卡着这一户的话，这个都更就难以推动。第二个呢是高龄长者没有照安排这些资产的这个继承的规划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后续的土地房产的继承的一些纠纷甚至呢没有人继承的这个一些社会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动产呢没办法有效活化让年轻人呢大概只能往外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呢台北市脱北的这种情形也越来越严重那反映在的就是台北市人口这个好像有这个逐年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倒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好，另外我们来看看现在呢房贷申请的难度真的非常高那所以呢根据内政部最新的这些建物抵押权设定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今年前五个月全台建物抵押权设定的这个数量呢是238,000栋较去年同期衰退了有24%，创下了近六年来的新低记录这个也是蛮特殊的一种情形那主要都会地区当中呢，它是以这个桃园市年检的